哦，你太幸福了，可以吃到妈妈包的饺粽子。
饺子，你家吃饺子吗？什么都吃饺子。
主要是对东北基因相连。哎，东北人过端午节。
所以我清明节去跟朋友骑行了，然后就是骑了五天，每天100公里。
嗯。
然后上周也刚刚去新疆玩。
就是让我能够知道说，哎，其实做一些极限的尝试还是挺有意义的啊。那这个极限尝试时刻等于要克服你的恐惧。
大家好，我是杨二。
好，我是大头。
好，我是超哥。
好，我是 Betty。
哎，说说吧，为什么今天人一下子这么多？
对，
什么情况？
过节了嘛，过节了我们就串个台呗啊，然后也大家一起来过节哈、啊。所以我们邀请了我们节目第一次的几个嘉宾 Betty。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tty。
然后我们第一次串台嘉宾超哥，超哥也是跟我认识一个偶然吧。嗯、然后今天非常高兴跟他一起来去串台哈，我们第一次串台节目。
而超哥也有自己的播客是吧？
对
对，叫今天是一个礼物。
对，这名字多好啊、
嗯！
然后我们就取不出来。
是，
我喜欢
我那个伙伴取。
那我们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每个人讲三个标签吧，还是啊、我们有请老朋友 Betty 先来。
Hello， Betty， 现在是开始身材焦虑的培训师，积极备孕的中年少女，同时呢，也是深信阅读是可以影响人生的教育博主。
啊，超哥，你呢？
我的三个标签，一个是不加班的程序员，然后第二个是不爱听播客的播客主播。这点我要说一下，因为我做我在聊播自己做播客之前是不知道播客这个东西的。
嗯。
啊，我在知道播客这个东西之后，然后24小时之内就决定要做播客了。
嗯。
所以你是被播客了。
因为我觉得自己做播客比听播客好玩。然后还有一个是非典型 I 人，就是16型人格里面的 I 和 E、
嗯。
然后、
嗯、为啥非典型？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如果都是 I 人的话，我就会成为 E 人。就是
这个可以知道 I 人和 E 人是
内向和外向，
对，内向和外向啊。
嗯，这是现在年轻人交流的方式，他们已经把 MBTI 作为现在的星座来去说了，你们这帮人已经不懂了吧？
你叫我们这帮人，咱们这帮人。
我勉强懂，也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学的。这个倒是，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贴这个标签嘛。所以我理解你的你想表达的就是你是一个其实内向但是可能又不完全内向的人，其实也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概念的，就是他偏内向而已啊、
嗯、
但不要用内向的所有标准来去扣他，
是的，
对吧？啊，所以发现嘛，超哥年轻人哈说出来都是然后就有一个转折的部分哈，特别信任哈。那
其实我感觉我第一印象觉得超哥不太像一个程序员，可能是我对程序员有这种刻板印象。
我今天还穿着格子衫呢，
就搭配还挺好。
背而来，
对，看着感觉不太像。嗯，因为我之前感觉程序员不会是说，
我觉得
自己会去。
听众当中，程序员肯定受到了冒犯。
没有没有，就是我意思是，程序员他很多时候他的自我表达可能没有这么强。
嗯，
对，一般做播客的人其实都会有一些表达欲嘛。
嗯，
对。
超哥，你是什么星座啊？
摩羯座。
Oh no！ 摩羯座，
我们俩都是摩羯座，我的天！
我老婆也摩羯座，我弟弟也摩羯座。
我最近听到了一个说法，说做播客一般都是水象星座，
我们是土象星座。
就水象星座的人愿意有很多细腻的东西，然后愿意分享嘛。嗯，所以我跟杨二都是水象星座。嗯，我觉得也得到了验证，谁知道今天来两个串台嘉宾都是摩羯座？哎，啊，没事，我的月亮星座也是摩羯座哈。好，回来回来啊。那我自己三个标签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我以前是一个咨询师，然后现在是一个培训师，未来我希望往设计方向发展，所以我希望成为一个设计师。所以这是我三个标签吧。啊，
设计什么？
设计各种东西，包括设计课程，
设计你的命。
对，
设计
人生，设计我的
人生
也可以。
现在这个空间里面，
对，设计空间也是，
就是他自己设计。
对，嗯，用设计来解决问题吧。嗯，好。
我的标签呢，我是把我标签更新了一下，一个叫随时失业的中年困顿男啊，现在真的日子很不好，
这节目录得很丧啊，
随时都会失业。我是有丧有好的。第二个标签就是初为人父，蜜月期复兴，就短暂的，现在还是挺开心的哈、啊。对，第三个就是播客票友啊，只做运营的，只做不运营的懒散人啊，就是做表达完之后呢，后续爱干嘛干嘛啊，只要那时爽了就可以了。嗯
啊，好。那这不是我跟你在搭档吗？你这么讲，嗯，我就得承担后面的角色哈，没关系。那我们彼此介绍结束以后，其实我今天也有一个小小的串台的一个想法哈，就是我想，哎，其实我跟杨二都是同一个年龄阶段的，那我们邀请了一下比我们小一个年龄阶段的，确实小一些年龄阶段的，我们可能是80后啊，那他们两位是90后，我们一起来串台讲一讲，哎，各自最近的生活状况吧，因为上半年马上过去了。所以大家对于自己的人生啊，或者说对于自己这半年来的思考应该也会有一些，所以也想请到，哎，不管是今天是一个礼物的这个啊播客的主理人哈，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Betty 来去讲一讲。那我们可以从第一个问题来讲起哈。
嗯，
我很喜欢超哥他们那个节目的名字，所以我也就想顺着问一个问题哈，就分享一下自己最近收到的一个礼物吧，上半年。嗯，有吗？
那我的这个礼物就要追溯到去年了，可能超过半年，超过半年的限制了。是我在去年生日的时候收到同事送的一份礼物，我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一个漫画画家叫小林，就几乎天天追他的那个日更。然后他有一句话叫做等一朵花开需要很多的耐心和微笑，他就把那个画框送给我了，当时还蛮惊喜的。这是我收到的比较开心的一个礼物。
嗯，小林是一个作画家是吗？
对
对，
你可以去查
一下。画家也是一个作家。
嗯，
他本名叫林宗晚。
对，
应该是。
对，嗯，写字特别厉害。
对，
我最近收到的是因为刚过完结婚纪念日
啊、
嗯、啊，因为去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是、
哎、被齁到了、哎
哎、你也会有啊，你也不是没有是吧？对，因为去年我们是没过的，去年正好是上海疫情期间嘛、嗯、对，然后没有过，然后今年我们就说一定要过一下。其实我老婆送我礼物挺好送，因为我的爱好非常明显啊、喜欢的东西都在明面上，正好是前一阵子他听我跟别人聊说，哎，这个塞尔达出了一个王国之泪挺好玩的啊，其实我是没有时间玩游戏的，但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他就给我买了这个。我一看啊，这个成年人一般就会用对方送你的礼物去衡量我应该送什么样的礼物的这个用价值来衡量，所以他送了我一个差不多这样一个礼物，我就送了一个他也比较喜欢的，但是其实也不需要多少钱的东西，就一串佛珠、
嗯、
啊，送他一串佛珠、嗯、所以我们俩都是挺开心的，就是在结婚纪念日在今年能够收到彼此送的东西。
嗯，
然后吃了一顿挺开心的饭。
嗯，好，来乔哥呢。
我因为我回想了一下，我可能没有收到过什么礼物。
嗯，
然后我说的这个礼物是感受上的，然后是我送给我自己的。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我说一下这个大概经历啊，为什么说是感受上的。今年过年的时候，我给我父母送了礼物，是手机。
嗯，
然后之前我父母都比较节俭，之前我送给他们的东西都相对的便宜，今天想送好一点。但我却反过来受到了他们的指责，他觉得你送这么贵的东西就特别不应该。而且他们觉得他根本就用不到。
嗯，
我感受到的情绪都是
是不是担心
负面的
指责的？对，
嗯，
但可能如果我还是之前的我的话，我可能就觉得算了啊，那可能是自己没送对。
嗯，
那就下次送点别的怎么样？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把我的情绪表达出来，我跟他们说了，嗯，我说，我也是一片好心，就是我想，觉得你们。因为我爸妈其实很喜欢玩手机，
嗯，
啊，我就想让你们用稍微好一点的嘛，
嗯，
其实也不是我们家庭条件特别差怎么样，
嗯，
他们只是节俭啊，
嗯，
所以我觉得没不应该被指责或怎么样，我觉得我还挺委屈的，
嗯，
我花了这么多钱，最后你要我退回去，
嗯，
搞得我很麻烦，
嗯，
最后我说完这些之后，我爸妈，跟我想的不一样，他们给了我挺好的反馈，他们说。好，我明白了，其实就是爸爸跟妈妈就是真的是比较节俭的人，他其实也没有那个意思，然后他希望下次如果你要送手机，你就事先跟他们商量一下。
嗯，
啊，我觉得我是得到了比较好的反馈。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礼物，为什么我说这个礼物是我送给我自己的，是因为小时候的我面对这种场景都是忍气吞声。
嗯，
我自己感受到任何委屈一定不会表达出来。 我觉得我改变了，我现在如果有不舒服或者怎么样的想法，我一定会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礼物，我小时候的我看到我这样会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礼物。
嗯，因为其实很，我不知道你们女生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们男生确实是这样，就很多时候在家庭当中不会去更多的去表露自己的情绪，尤其觉得我反正我是这样的，我跟我妈也是不会说是很私密的这种情绪去传递，并不像说像我老婆跟我丈母娘他们就非常的亲密，就那种感觉。但有时候你会把你的情绪想法说出来之后，反而会沟通会更简单一些。但是
他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他跟他父母的一部分的不说权力的让渡吧，或者说一部分的沟通，但那个沟通他选择了他现在自己成熟的方式。当然成熟也有他的方式哈，
可能会吵一架或者什么的啊都有，但是其实这是成长当中的一个过程啊，你得说是个过程。我爸妈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就口嫌体正啊，嘴巴上每次都要讲两句的，但是啊用的可开心了。
你出去这个玩具啊给我买的。
对对对对对。我自己收到一个最近礼物也挺好玩，就昨天晚上，然后我们自己有个读书的小群嘛，一群固定的人，然后定期会聚一聚，然后每次我们都会在我的带领下哈，都会带一本书，然后互相交换啊，因为有一句话叫做只要是他没读过的书，对别人来说都是一本新书嘛，所以我昨天收到一份特别喜欢的书，就是我们的一个也是一个我们播客的老朋友叫飞哥啊，那个瑶儿应该知道，他一直讲的一个他很崇拜的一个企业家叫曹德旺。是中国首善嘛，就是资助最多的一个人，他的一本书叫做《心若菩提》，而且他给我这本书的时候特别有意义，因为这本书他说他们全家三个人都看过，然后呢他们去年看的时候还有些地方是有标注的，就是因为想教育孩子嘛，所以这本书一个是他们全家都看过，然后上面有标注，第二个是他也想把这本书给到一个人，那个人看完以后的话他还可以请那个人吃一顿饭，然后两个人聊，就是彼此聊一聊这本书对自己的收获嘛。因为我平常一直听他提曹德旺，但是这个人其实一直我不知道或者没有真正了解过，然后就在这么一个读书会的场合，然后拿到了这么一本书，然后他也说这本书非常好读啊，然后呢也跟我自己现在的这个人生成长阶段是相符的，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吧，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礼物。然后他还有后续嘛，因为啊，所以我就还挺期待之后的一次聊天的这样子。
我看过曹德旺的一个采访，特别有意思。他就带记者去他们家，都是我给我儿子准备的房子，2000平，2000平的房子。我儿子不在这儿住，记住了为什么？都太夸张了，现在儿子去外面住，他的那个房子太夸张，都弄好之后，儿子就没来住过。还有，就他就是采访，他那时候不是在应该在美国底特律那边，当时做了一个工厂嘛？
对，
我看了那个纪录片叫美国工厂，就是拍的就是曹德旺在美国做工厂的事情。
对，因为他做汽车玻璃起家的。
对对
对，
原来你们都看过。
就觉得他比美国的资本家很多了，中国的资本家。
是
因为他过去之后他要接受美国的工会的一些条条框框，所以他一开始就说我一定要跟工会谈好，有些地方是我能去做的，对吧？有些
他说他不接受工厂出现工会。
对，对，是的。
其实2023年马上就要过半了，很多职场人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也挺煎熬的，因为今年上半年大家都知道啊，一个是都挺忙的啊，第二个是的话，其实忙下来的话感觉也不一定会完全有收效哈。那可不可以讲讲自己这半年哈卷了些啥啊，然后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行业嘛，所以如果你们行业有冷知识的话也可以随便讲一个好吗？谁先来？这上半年卷了些啥哈、啊？看到
最卷的先来，
我先想一想。
那我先说吧。就2022年上海不是封城吗？
对，
当时我是封城比较早，我可能封了可能有4个月。就是一直被关在家里面，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些后遗症，就是情绪上的。我觉得我一直处于比较抑郁的状态，然后时不时就那种抑郁会让我影响我的生活和工作。让我不想吃饭，让我集中不了注意力，是真实的影响到了生活。所以我今年觉得自己应该多出去走走，所以我在卷的东西是户外。就我一直在爬山，然后骑车。因为我想多出去走走，让自己心情变好嘛，也确实会 有效、
嗯、
啊，然后所以我清明节去跟朋友骑行了，然后就是骑了5天，每天100公里。
嗯，
然后上周也刚刚去新疆玩，
每天100公里，那蛮猛的。
对，我当时人快没了。
哦、就是刷路是吗？
爬山
啊、哦，爬山
啊，对，
嗯
嗯，然后明天我也要去爬山、嗯、啊，所以我的感觉是身体越累，心里反而越放松。
对对对对，
嗯
嗯。所以你就在卷运动，
对，我一直在卷，就是让自己开心这件事情，在卷、
哦，
一直在努力做这件事，因为让自己开心，我觉得没那么简单，还是，
嗯
嗯。然后冷知识的话，我完全是硬凑的，因为我感觉我作为一个程序员，不太知道太多的冷知识、
嗯、
啊。然后我这个知识是跟我因为我是做手机的程序员，然后又做通信方面，就你手机有的时候感觉。上网很卡或者打电话听不太清，你可以先挂了，然后开关一下飞行模式，这样会好一点。
哦，配合一下你们说。
哦，对，差不多就
不知道怎么展现出来冷知识。
是什么？再说一遍。
什么是飞行模式？
飞行模式就是手机有一个、
哦、
不不他在逗你的啊、嗯哦、他这个卷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哈，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也这么卷过，但我那时候还没有卷这个词嘛，对，就、
哦、
但到不了那个强度，但确实是的。好，那我顺着讲一下我上半年卷了些啥吧。我也挺意外的，就是在去年12月31号的时候就学会了路冲板啊，就是现在一个中年人流行的一个新式滑板吧，啊，速度比较慢一些，然后动作比较多一些，然后呢就开始卷了，就是因为教我那些人就挺卷的。我们那次怎么会学会，就是跨年的时候在一个别墅里面，他们说啊，这个房间十几个人，就你不会了，就把我 PUA 的不行，我就出去学了半小时就学会了啊。所以这群人后来就每周都会约啊，是吧，大家都挺喜欢这个运动，因为它有它特别的地方，就它可能嗯，第一个是它运动的时候就能够到达这个有氧运动的心率，就跟跑步一样，大概100多一点，但同时又不是很累，而且也不伤膝盖啊，又能够到运动量嘛，而且它是极限运动，所以它其实有很多成长空间的，因为你练很多很多的花式，你是有很多地方可以练的。然后我们就开始玩了，玩的这半年里面真的还是算卷的，因为有人特别卷，然后呢又因为大家都挺熟的嘛，所以就会比较直接的说，哎，你怎么还这么差啊，你最近到怎么什么地方了啊，然后我就被他们卷得挺厉害。但这个卷也是我第一次觉得哎挺有意思的一种卷，就是让我能够知道说哎其实嗯做一些极限的尝试还是挺有意义的啊。那这个极限尝试时刻等于要克服你的恐惧，因为你做每一个动作甚至比如说每一次起跳其实你心中都有恐惧，有时候你就跳不过去，有时候你就是就是人就是蹲不下来。
路冲板也要跳、嗯，
对，就可以到后面可以花式的时候是可以跳的啊、有很多花式玩的，所以我就最近我身上有些伤嘛啊、就是因为玩出来的啊、但那些伤摔了以后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到了这个年纪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我自己觉得哎你摔过了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好好的摔，怎么样下次不摔、
嗯、
啊，然后怎么样就是能够正常的去玩下去啊，然后你的极限在哪里，我觉得可能跟刚刚两位分享的有点像吧，所以这是我上半年嗯开始去做的一件事情吧啊，也是挺卷的。
大头有邀请你玩路冲板吗？
有、嗯、但也费时间。
马上就轮到你了，我跟你讲他卷到什么程度，他身边我反正我听到的只要是我们认识的人都被他邀请过来去玩路冲板。
对前阵
子而且一定
想去试试，
一定要教会你，一定要教会你、而且是15分钟包教包会。
我等着被教。
你们都会了吗？啊，你
没有呢。
我是被他教
过，还没
有想过初级
怎么测试六圈，
我还得回去加班呢。
10分钟就好，
公台在身，
10分钟就好了。啊，所以嗯，这个是我上半年过的一个事情吧，啊，也挺意外的，但是也挺开心的。然后我自己这个行业的冷知识就是，嗯，我们做培训的有一个课我也可以讲，叫做职业生涯规划。早几年其实就是这样的，现在可能更加盛一些。就是当一个企业会去请我们去企业里面讲课的时候，可能是他有一个很大的裁员计划，啊，可能在1年后2年后，那他就会请老师先去讲这个课。讲完这个课以后的话，他这些老师就会告诉大家，哎，外面机会很多啊，大家能力都很 OK 啊，职业生涯不仅在一个企业，反正类似的哈，就是让你可能会主动去离开，这样的话他就会省一笔钱。
阴险。
嗯，
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冷知识的事情啊。当然早几年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大家一般都不知道而已啊。现在的话，
进入行业真相，
我们之前上就给高管上课讲人才发展的时候，就跟他们讲，我说如果你下面的人你想把他弄走怎么弄，老师教一教，就是你要跟猎头保持好关系，就是通过猎头让他挖你下面的人。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常用招数。
对，
碟中碟中，
包括空降过来的人怎么用他，就是因为很多人空降过来人是因为你现在公司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呢，空降过来人他可以教人，但他一对一教可能教不会，他一般就是一个人把这个团队教会，我可能两个人三个人把你能力学会，学会之后呢，一年之后这个空降人差不多你就可以走人了。
对，
因为一般空降过来人我空我高薪把你挖过来。
对，
有很多这样的这种
不能讲太多了，留着下次讲。好，这是我上半年的吧。
好，那到我一直在想我到底是在卷什么，然后我没有找到答案，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就是我跟卷是没有关系的，我是一个不卷的人。如果非要找一个卷什么东西的话，我感觉我快要卷铺盖了。开玩笑，就是关于卷这件事情，我经常会跟别人说我每年读50本书，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常规操作，但我每次跟别人一讲说我每年读50本书的时候，他们就哇，就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会觉得这个量就是一个超过平均水平的量。如果非要找一个答案，那可能就是卷读书这件事情吧。我是平均一周读完一本书。然后为什么会喜欢读书这件事情，就是我之前跟别人讲过，我尝试过养成各种各样的习惯，没有一个习惯是成功的，但唯独是读书这件事情是成功了的。怎么去判断我是对于读书这件事情是养成习惯了呢，就是它会变成日常当中一个无意识的行为。有一次我朋友问我说，你天天在读书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我就当时我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但是我也被他问住了，我就说读书对我来说就像吃饭一样，就可能它是很日常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阅读对于我来说就是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我是持续性的保持读书。也就是说，虽然在工作中，我的前半年其实过得挺惨淡的，而且在一种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面度过，就是随时担心明天我的工位还在不在，我明天还要不要去上班，然后明天我是不是还能继续做这个项目，还是我明天要被任命做另外一个项目，就一直处在这种非常焦灼的状态里。但是在我自己工作之外，就是让我自己个人一直保持清醒的状态，就是一直在读书，这件事情是没有中断的。可能我在职场当中的就是能量的丢失减少会在我自己生活当中，然后通过读书来去补充。如果说是分享一个行业的冷知识，关于这个读书行业还真没有。但是如果说回到两年前我还在服装行业的时候，其实也不算冷知识，可能是一个小常识，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知道，就是牛仔裤不是很容易掉色吗？就是有一个固色的方法，可以第一次买回来的牛仔裤泡在水里面加一点盐，它是可以固色的。谢谢最佳捧场王杨二。
牛仔裤还要洗？我看很多人是不洗牛仔裤的。
牛仔裤是不用洗，
对，
说的是固色方式。
就把颜色固定住。
对，因为
但是它如果褪色也挺好看的哈，就做旧的感觉。
我们以前有个同学，就是高考的时候，就前阵子高考之前复习的时候，他就一直很紧张嘛，他就会用手去搓裤子，搓牛仔裤，后来他的手变蓝了，但他不知道是搓牛仔裤过来
的，
他以为自己
他觉得自己中毒了，
惨掉他。你是不是裤子掉颜色，跟那个什么说法好像？
你是让他换个裤子是吗？
笑死了。
所以还是需要这样知道这样冷知识的啊，特别好哈，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可能这就是。别人看着卷，但是你自己其实已经不觉得卷的事情了。
对
啊，所以习惯其实还是挺有力量的。
我最这半年卷的话就是卷孩子了。因为孩子六月，
孩子好可怜。
就孩子六个月之后慢慢可以出门之后，我们就开始几乎每周末时间都会带孩子去逛一逛，就看一看什么 科技园呀、自然博物馆呀、动物园呀，甚至去一些古镇啊。但现在其实想一想，孩子其实看不懂这些。你说我看动物，我能看懂什么东西？
嗯
啊，但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小时候觉得，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孩子不像以前一样，你是养，就是你把养活就行了。现在我们希望孩子更能够健康成长。我们也知道，孩子一岁之前，其实他都是去训练他的感知觉的关键时期。我们想说，他能够接触更多不同的这种感觉和知觉。我们小时候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嘛，所以就不停的带他去看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现在回头去想，我觉得就很可怕。就我们有时候会去重复父母的这样的模式，因为其实父母对孩子是有两种期待嘛，一种期待就是我希望我吃过的苦你不要再吃了，我们小时候可能没有这样的环境，对吧？我希望能够把环境给到你。嗯、另外一种期待是我希望我没有完成的这种愿望也好，没有完成的事情，我希望你能够完成。我就发现，在没孩子之前，我想我一定是会让孩子健康成长就好。虽然现在还是这样一个态度，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的这种两种期待会不自觉的就会出现。就会转移到你的孩子身上。最可怕的是你会有成就感，你会有自我成就感，你觉得哎，我今天带他去这个地方了，就跟你打怪升级一样，好像他成长值增加了一，你要啪加一，哦，明天去地方再加个一，解个锁，就跟你开地图一样。但这种成就感是你自我，就是你作为父母的自我成就感，自我欣赏这种感觉。但其实对孩子他可能是不懂的，对他将来有什么帮助吗也不知道，就是你沉在自己的这种自我满足感。我觉得这个是挺可怕的。
卷了多久才发现的？
我到现在还乐在其中，
很有鸡娃的嫌疑。
对，很乐在其中。然后明天我本来我一朋友说他们明天有一个体验课，就早教体验课。我说，哎呀，要不要去呢？明天早上九点，我太早了。我老婆说去，他那么爱睡懒觉的人，他说啊，可以去一去。我觉得我俩现在就已经处在这样的一个自我成就感爆棚的过程当中。行业冷知识，对我也分享了行业冷知识。嗯，我因为我是做外卖行业的哈，我问一下你们知道外卖行业的高峰期，它是有高。淡季旺季的，你们觉得旺季是什么时候？
一天以一天还是以
月吗？
按季节。
季节
冬天。
对，最冷和最
热的时候。你要这么说，那可能是夏天。
嗯，其实就夏天和冬天嘛。
啊、
嗯，
对了，这个
现在冬天大家不愿意出门嘛，然后订单就爆棚、嗯，而且现在一线的城市的外卖订单其实已经差不多饱和了，反而是那种新一线、二三线城市。
嗯
慢慢的，他们的夜宵什么点的非常多，就挺好，也不算冷知识嘛，普及一下知识，普及一下最基础的知识。
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用，要点照点。
比如说，哎，你们到夏天、冬天，你们点发现突然一下，
果然好冷，
送来的这外卖很慢啊，你要体谅一下。
嗯，
对，体谅一下，因为我们叫夏站，
外卖小哥代言，最近有个外卖小哥特别火，救人的那个小哥，跳桥救人。
现在外卖员已经工作饱，就是招的人员饱和了，是真实吗？
一线城市应该是饱和
了。饱和，我们今年不缺运力，我们就不缺运力的，
oh, okay.
是因为工厂现在其实它也不需要那么多人。
OK，
以前是我们跟工厂抢人，现在其实工厂不需要这么多人。
讲完了这些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后面哈，就是其实我跟大家讲卷这个事儿呢，也是受各位启发哈。刚刚说受了这个超哥他们的节目的名字启发，这个呢是受 Betty 之前有个微信群的启发，那个群叫做卷累了就躺会儿，然后这名字起的太妙了。所以哎，如果是说现在大家一直有这种之争哈，就卷和躺的之争的话，你们觉得你刚刚自己聊到自己上半年以及自己的人生的小小经验吧，你觉得应该是卷还是躺呢？
前天我下班回家，就在我们应该是不是前天，是昨天还是前天下午，就是刚通知我们说这个项目要没掉了。然后我跟我的伙伴，我们是两个人一个组嘛。然后下班到家之后，我的同伴就给我发了一条鸟鸟早期在脱口秀上面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卷跟躺这个话题。就是他说，就是我们经常会被问说，你觉得卷跟躺怎么选？然后他就破题了，他说这个问题问出来，仿佛就像我们有的选择一样，就是他就像那叫什么电车实验，就是你开往前方，一边是一个人，另外一边是五六个人，你要选择去哪边开？就我们很多时候会做这个选择，但事实上我们有可能是躺在铁轨上的那个人。哦，就那天再去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感受真的就很深刻。 我就突然想到一句话说，少年不知爱，知爱无少年、嗯、就是很多事情只有经历了之后可能才能听懂话里的话是什么意思，唱的歌词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会有这种感受吧。说回到卷跟躺这个主题，我会觉得还是像我那个群名一样，就是卷累了就躺一躺也没什么的。就是我最近其实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也在观察自己，就是观察自己也观察身边的人，我对人是非常非常好奇的。就是我发现有时候自己活得太用力了，活得太用力之后就觉得很累很累，然后也会间歇性的怀疑自己说，你那么努力，你到底在追求什么？你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为什么不去当一条咸鱼，不也挺好的嘛？就是每天吃饱傻乐，开开心心，回家有爱人，周末还可以去看看展，然后自己身体健康，家人都在，这不就挺好的吗？然后就也会陷入到一种选择当中，就跟超哥的那个主题有点像的。哎，我就时常会想，到底是要继续在一线城市继续待着那么拼命的生活，可能二三十年工作也许是为了一套房啊，或者是就回家种种田，我觉得挺好的，吹吹风泡泡脚。就是我五一节的时候回大王的那个我对象回他老家了，他们家的老家在一个很原始的村落里面、嗯、就是三五户人家你完全可以数得过来的那种，绿水青山超美的，然后你还能听到鸟叫声醒过来，还能听到公鸡打鸣，还能听到那个黑猪在叫，就你还能喂喂鸡，就是那种感觉也非常好呀。我会发现就是到底哪种生活是自己真正向往的，不知道，没有答案、嗯、就在现在这个阶段没有答案、嗯、然后我就会经常去问我对象说，你真的不考虑做个备选吗、嗯、他每次给我的答案都好坚决、嗯、没有，他就想留在这里，就想留在上海，留在一线城市，嗯，然后我可能会尊重他的选择，就是可能卷有卷的好，因为人生可能都是希望向上的一种状态。我自己其实也比较喜欢看到说自己是向上的状态，就像我自己猜自己的名字说 Betty 是希望自己可以是一个 Better Lady 嘛，就是希望自己是一直是越来越好的状态。但确实会有累的时候，环境影响啊，身边的人影响，当你觉得累的时候也没有关系，不用着急，可能慢下来停一停，休息休息，躺一躺，就更好的休息，休息好了之后可能才能更好的卷。
我觉得他已经进入到给自我洗脑状态，累了没关系，休息一下。那你是怎么休息的、
哎、对，我跟你说就是一种很分裂的状态。就是努力的时候拼命的时候你就去一头扎进去，哦，就拼命就做什么都很来劲，就特别特别有干劲。然后真的累了呢，有时候就会休息的不会彻底的放松，你知道吗、嗯、就是不敢休息，有一种休息罪恶感。嗯，就是你给自己明明是说今天调休，今天在家休息，就不干工作，但你就得时不时的看看电脑，看看手机有没有消息要处理，就这种状态好可怕的。
嗯，
所以就像你刚问到那个问题，其实问的特别到点上，就我是一个害怕休息的人，挺可怕的。就你没有办法说完全的让自己停下来休息，你就有一种比如说我前面说的那个不安全感嘛，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工作职场环境里面，就担心说你不够努力，你不够不被老板看到你在努力工作，就生怕你加班没有被老板看到，那个状态你就很担心，对，就一直处在这样的焦虑里面。但我觉得没什么的，
其实躺有个前提，就是你要摆烂。嗯，他们说
有艺术的，
就两种人是生活最幸福的。
嗯，
一种就是学习特别好的人。
嗯，
就我认为学习好，学习有用，
嗯，
我非常努力学习，我学习特别好，
嗯，
对吧？它是一致的，
知行合一
的。另外就是，我觉得学习一点屁用没有，对吧？我也不学，就特别差的差生，他也是觉得很 OK 的。
对，
最难受就是中间这帮人。
对，
我认为学习好，但是呢，
我学不好，
我努不上劲儿，对吧？我又学不好，
嗯，
学不好吧，我还是觉得还是要去学。
嗯，
我们大部分其实就是出于这样的人，
对的，
对吧？比如我们有时在这样会聊，我说，哎，要不然那个我们摆烂，把我们裁掉算了。但你该死的还有点责任心，你的责任心在那儿放着，你又实在摆不了烂。
对，
但我见过那种纯摆烂的人，也很开心，每天就是不干。
怎么纯摆烂？
不干活，干我不干， 就是我不说你让你裁掉我，但是我就用眼神告诉你，你赶紧把我裁了吧，什么事儿我就不干就好了，纯粹就混天，每天摸完鱼就走人，摸完鱼走人。
其实我是很希望被裁的，说真的，因为我觉得被裁了，因为我还挺有自信，我觉得一定我一定能找到下份工作。
我以为是我挺有自信会被裁的，
要被裁能被裁能拿钱嘛？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想跳槽，
嗯，
这个时候被裁正好，我就觉得。但
前提是没有裁啊，对吧？
对对，没裁没裁。
对，
那我说吧，就是我是2018年毕业，所以我工作经历不长，所以我觉得我说的，观点肯定是很片面的，然后只针对我现在这个
行业，就代表你就好了嘛，
对，只代表我。我先说我上家公司在宁波，然后我们当时公司有个制度叫，就是其实就是996，就你的每天工作时长要为你的8个小时乘1.4，强制性的，对，就是你的打卡时间，
1.4
就是12小时，
这么严谨，
就是反正就是你必须得保持
12小时除的，
对对对对，就是按996算的。就是
那我直接固定一个时间好，为什么还要8×1.4给那个公式？
就是你按月算的吧，
按月算
的，你可以今天加班多点，明天加班少点，是这样，他想这样灵活一点，但实际上就是强制996，而且他跟工作量没关系，你没有工作你也要这个时间打卡，这个时间走人，就是每天8-9点走人，这样子的。然后在那个公司，因为我觉得这个制度非常的愚蠢，
嗯，
就是完全浪费生命，我都把事做完了，我还在坐在那干嘛？所以当时我有按我自己的节奏去躺，是这样的，我是白天我学自己的东西，我在准备跳槽的一些东西，就多学习嘛，因为程序员他比较看技术，就是你的学习是还是有用的，
嗯。
然后晚上我就工作，就相当于我晚上是白天是有些表演性质，
嗯，
表演给他看，但其实我看的是跟工作无关的东西，
嗯。
老板晚上又看到我在公司加班的挺晚的，他很开心，他觉得我非常努力，所以老板也很开心，然后最后我跳槽也成功了。我在上份公司就是这样做的，有点类似于大头说的战术性摸鱼。然后我现在这份，我后来跳槽的时候我就有想我不要加班了，然后现在公司的 HR 跟我说我们公司不加班，我就来了，果然不加班。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他有点太安逸了。我觉得我听过一句话，就程序员里面比较流行的叫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就是其实现在程序员很多，但是如果真的到大裁员的时候来的时候，能留下来的还是有能力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虽然我现在很安逸，但我还是要提升自己的能力。所以我其实现在反而比他们更卷，我今天上午去了公司，我下午也要去公司，就是也不是工作，我就是要多学点东西，我就是要让自己更厉害，然后平时工作的时候工作完了也多学一点，所以现在就是战略性学习，就是大头说的这种，就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哦，那也挺好的，其实你
自己
自
卷了。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上一家公司因为加班很多，你就觉得就是这是一件可能是剥削的事情，但是现在已经满足你不加班这个点了，你又觉得它是安逸的，就是这个安逸是个什么样的安逸呢？
我觉得跟阶段有关系，他上一家没有那种恐惧感，应该那时候应该市场没有恐惧感。
其实我现在也没怎么加班，我就周六没事，就去了。我平时不加班，我平时都是工作时间学习。
对，但你现在这种学习是因为你
带薪学习，
你背后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设定，你可能觉得我将来能力跟不上，对吧？或者怎么样，我怕潮水退去之后，
对的，
我会跟被社会淘汰或者脱轨。
是的，
他背后是有恐惧的，对吧？年轻的时候是欲望，他那时候刚毕业，可能找了这份欲望，我觉得这个公司不怎么样，或者他满足不了我的，发挥不了我的能力，欲望和恐惧，你的能量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就是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在聊的时候，那个嘉宾我觉得讲了一句挺对的，他说现在很多人在转型嘛，如果他到被迫不得不转型的时候再转型，他一定是很痛苦，而且一般是不成功不了的，
对的，
你一定是要前期准备嘛，所以他不能被恐惧
绑架
推着
绑架，对，他一定是因为欲望，可能我想要为自己未来做一份打算啊，我就开始做一些转型打算了，我就刚刚超哥讲了一个有提醒我哈，然后我现在做的事情呢其实也是就是叫做战略性摸鱼和
战术性的这个学习吧。我不能讲我自己工作状态什么样，可能跟各位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自己还是自由可以安排的状态为主。但是大致的有一个点是，第一个是我可以完全挑选我的合作伙伴，
嗯，
就是有些人他们的工作习惯可能跟我不一样，
嗯，
我就战术性的这个摸鱼，就是我在他们那边可能就不会说就花很多的时间，或者说我也会讲明我自己的边界，不然的话你被卷进去你就会很累，
嗯，
然后你卷到后面可能还没什么结果啊，然后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就是我也可以完全挑选我的合作伙伴，就是有些事情我就会去做，然后我也会做得很好，然后那个地方我会很卷啊，然后这是我自己的现在一个感觉。那这些事情做下来以后的话，那剩下的时间我就可以去做学习嘛，
嗯，
然后我也未来做一些打算，可能跟超哥这个是一样。那我现在时间下来的感受是这个半年来我做的所有事情都非常的这个有动力，而且这个动力是，就你知道自由工作者最难的是自我管理。这自我管理就是，比如说我明明可以躺着的时间，我干嘛要去工作？所以可能你每次打开电脑的时候都会面临一个状态，就是我好不想做啊，哎，我想自己躺，反正也没人管你嘛，对不对？那那个状态其实是很痛苦的，就或者说是多次博弈的状态。但是这个博弈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消耗啊。那我现在半年的状态就是，我每次都是开心的去工作，然后开心的去休息，而且这个状态是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的。就是我一天可以，如果到心流状态，我知道我今天工作好状态好，我可以工作十个小时，也没有人逼我要工作，但是我可以很开心的工作十个小时啊，嗯。然后比如说我今天就安排好，我这周比如说周五我是有休息的，我出去玩，那我就周五可以很开心的玩一天，嗯，这就是我现在就是卷和躺，可能也是在45度当中吧，但是自己最后时间下来一种心理感受吧。
我是分阶段，
嗯，
我是分阶段。我记得早些年，大概2019年那时候，其实还是挺卷的，
嗯，
也有跟超哥一样的，怕被社会淘汰，你要去不断的去学习培训怎么做，对吧？更牛逼培训怎么样？你有没有实操经验？就不断找厂去学干嘛的？另一方面还想是说能在公司晋升。我当时我就现在想很傻，那时候我还专门给自己写了一封。给未来的一年后的自己的一封信，然后我称呼自己是什么什么杨总，看到这个信息你也就晋升了，你知道吧？就你就是给自己动力，然后设想，
我在想他的落款杨小弟，
我就要看这封信，我觉得哇靠，真是打脸啊！就你会设想很好，你要努力对吧？你要晋升，你要通过打工，通过努力实现财富自由。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你会很努力，不仅卷自己卷别人。我们那时候就周六很正常，周末还要开会什么的都很正常啊。然后我记得我刚去公司第一天就是加班到11点，然后找不到这个怎么出去，因为所有的门禁全关掉，
哦，对, 对,
对, 对，不知道怎么从商场出去。但是从2022年我们开始就公司突然大调整之后就裁员，我们经历第一波裁员之后呢，就很幸运能留存下来。留下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部门就边缘化了，我就看到那些被裁的人，他是无差别裁员，就是，啊，刚晋升的人很牛逼的人，哎，也被裁了。然后有些做了一般的也被裁了。他怎么裁员的策略是什么？是拿一个Excel表个排序吗？然后随便一排序然后去裁，所以你会就很打击你的建立起来那套所谓的那种这个模式，
嗯，
你会觉得通过怎么怎么样就因果是吧，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其实没有，
嗯，
它反而是个概率的或者是一个荒诞的事情，
嗯，
杨总觉悟了，
对，那一刻就觉悟。加上那一刻，因为我之前那个状态是因为我需要让自己的家庭过得更好，因为你要去让满足更多的人，你的动力源在这边。然后那年正好是我老婆怀孕之后正好经历上海封城，对吧？大家在封城期间发现没有那么多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依然能够自我满足，
嗯，
对吧？就是吃能够满足温饱问题也 OK。 所以那时候就物质欲望下得很低，加上我老婆怀孕，其实更多就在家庭当中，我们期待这个新的孩子到来。那个时候就完全躺，一方面业务就是啊，什么未来一年杨总这样根本没有未来，对吧？你就完全躺平。然后也很感谢公司给了我一年时间躺平，就几乎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业务的事情，我们就到点下班。那时候第一次就准点7点下班，就那样躺了一年时间。那一年时间虽然没有学习啊，没有成长，但是我觉得那段时间你是给家庭带来更多，陪伴老婆陪伴更多，陪伴家庭陪伴更多。所以那是一正好给自己充盈的一个能量阶段。然后到今年开始，慢慢的，因为你转岗之后，可能你公司不养闲人嘛，你还是得去卷一卷。但是这状态我 OK， 我能忍受，或者说我能接受， 就是你要在不同的阶段，你要做不同的事情。现在有孩子之后，你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金钱上的，对吧？那你就没关系，就该卷卷吧。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分阶段的状态吧。嗯，躺两年也没事，但你不可能一直躺。
嗯，
但我之前见过有些人说，他是规划自己，他是40岁，他规划说我今年可以开始躺了，但他是非常有逻辑性的躺。他说65岁退休，对吧？退休我拿退休金没关系、嗯、我现在需要克服就是40岁到65岁之间我怎么养活自己，然后盘一下自己的日常开销，完了之后呢40到50岁我干什么事情可以满足 OK， 这40岁到50岁都干什么，50岁到60岁之间可能靠一些理财最基本的这些，我不需要大富大贵，但是最基本这些 OK 也可以满足我，顺利过渡到65岁拿退休金赔算可以躺平躺就可以了。
嗯，
对，
现在70岁退休哦，你们还是65啊？就是
现在70了吗？
对
啊，已经定下来了吗？
就是我是70，
你是70
啊？不，我是65还是
65？
是分男性女性是吗？
哦，对对，65，
现在都65。
哦，我刚刚看到一个很奇幻的场景，一个90后很认真的跟我说，我是70岁退休、
哦。因为当时我听到是往后推10年，
嗯、
是其实是女性推10年，男的推5年。
对，65，所以你看，
早5年了吧？开心吧？
啊，开心，放心了，
又挣了5年，
放心了。
我之前为什么看这个？因为我之前看英国，介绍英国有一帮人，他们就是比如60岁到65岁之间这些人，他们面临失业。失业之后，
啊、
这5年时间，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收入，甚至
哪里的
就
英国
，对，他甚至需要靠变卖自己的资产，
嗯，
去度过这5年之后呢，然后有了退休金之后再生活。这帮人就是最后，其实政府是没有办法管到这帮人的。你像在日本，他可能说我让你开出租车，你看日本出租车所有的公交系统全都是老人，对吧？所以他们这帮人怎么弄呢？他们英国非常好一点是，他们成立了很多的民间的社区，
嗯，
社群就是社区。我这边有一些公益组织，比如说我可以去筹到比较便宜的衣服或者是食物，我们会建立一个食物超市，就是这些人你可以过来领，就或者很便宜的卖给你，或者就免费送给你，全都是这些人。
哎，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刚刚讲这个，不仅从白天讲的这个娘娘的这个卷和糖主题哈，就把自己放在那铁轨上，还是讲到我们各个人的认识啊，还有出现了那个、哎、我心中的名场面哈，一个人跟我讲他90后跟我讲他70岁才退休，
我有点害怕呀。
你这才叫卷，什么还要退休？
我七十岁退休，
我想哎呀，我爸妈如果看到这一幕，他们肯定要疯了，想啊，怎么还70岁退休呢？太吓人了啊！好，所以其实这个卷类的谈话哈、啊，就确实，本来我还希望大家就像这个奇葩说一样，会各个争执哈、啊。
但整体我补充，但整体其实人往后面走，应该越走越卷的，因为你35岁之后，其实你不是，就如果好的方向，因为你是。
嗯，
你是要去获得你的繁衍感的，这个繁衍感不是说你有孩子什么、
嗯、
更多是你的事业、
嗯、
你要有价值感，如果没有价值感，你就会陷入那种比较 down 的那种状态，对吧？所以如果你想走正常走的那种，一定是越来越卷，但他这个卷是自驱的，
对，
就我一定要找到自己为什么存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价值是什么。
对
不是越走越躺吗？
就因为
据说
他可以躺，
有些卷是说我对家庭卷，我觉得家庭很重要，对吧？我就家庭足够的好，
嗯，
是吧？
嗯，
可能我觉得还是两极化，就是该卷的人还是拼命卷，然后想躺的人去躺。就是在深圳还是广州有个地方叫什么大神、嗯、
啊，
山河大神、
嗯、
对，但他那个其实跟年龄没关系，他是你人生两个阶段，不是两个选择。
嗯，
就是如果是说我们正常的心理健康状态，你是其实是要往上走自驱的，
嗯，
你要获得繁衍感，一旦你获不得，其实这种你会产生心理问题。所以你往下走，三个大神那批人，他们生活状态，你说他们开心吗？他们谈不上开心，他们就是维持自己的正常的一天过一天的生活。
就坦白讲，听我们节目的，或者说听播客的节目，他们同学或者说朋友，他们一般都还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
嗯
啊，就他们还是嗯想要去追寻一些人生的意义和答案的啊。哎呀，那嗯，其实最近也618嘛。所以想最后问问大家，哎，618有没有买什么东西哈、啊？啊，然后如果用这个买了一个东西哈、啊，或者说哎用一本书哈、啊、来分别代表自己上半年、下半年的话，你会怎么来去讲呢、啊？
嗯，哎，其实这个618还是因为这个题我才想起来，哦，原来618到了，所以几乎我几乎每年 都没有过电商节吧、嗯、然后赶巧就是在这个前后买了两袋牛肉干、嗯、因为我对象比较喜欢吃牛肉干，就是他喜欢吃的零食不多，所以呢我就尽可能满足他，一般来说牛肉干断货了我就会继续给他补上，所以就是买了这个牛肉干。
嗯，
嗯，然后我觉得牛肉干也挺像现在的某种状态吧，就是牛肉干不是，我想说、嗯、我想说大家喜欢吃牛肉干吗？
我不
喜欢，就那种硬硬的那种牛肉干，
风干的，
对对对，风干牛肉干太硬了是吗、
嗯、
对，我对象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喜欢吃牛肉干、嗯、跟他的性格可像了，就是
内蒙人，
他是湖北人，嗯，很硬，很有嚼劲。但是那个东西我一开始吃我觉得吃不惯，就它很硬，但是你嚼着嚼着嚼着你就发现哎还挺好吃的、嗯、我觉得生活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就是麻烦出现你就解决麻烦，嗯，就是这个过程吧。然后刚刚杨二在分享的时候一直在看你头顶上的云，跟你 sorry 可能有点冒犯，就是最近不是黄永玉先生过世了嘛、嗯、
白色，
然后他在访谈里面就说自己走了之后不希望怎么大半、
啊、
而是把自己变成就是变成肥料或者变成空气、嗯、然后我就在想人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就是这个过程还蛮有意思，就是但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好像就会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想要更多更多更多，就仅仅是一个这个思考，也没有什么答案跟结论。然后回到书的话，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沉浮实验》，大家可能都听过、
嗯、
就是李一诺、李一诺的团队做的一本书，他先是写了力量从哪里来、然后从那本书里面他提到的《沉浮实验》这本书、一般应该是学心理学的人可能会读这本书会多一些。然后我是为什么去读这本书呢，是因为前段时间我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挣扎，就是甚至要走到婚姻破裂的这个风险当中。
详细说说展开详细讲讲。
原因就是因为我跟我对象在要孩子这件事情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我是一个超级喜欢小孩的人，就很喜欢小孩、嗯、他是一个非常讨厌小孩，非常不喜欢小孩的人，他会觉得小孩是一个大麻烦，就是他的到来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且小孩是一个非常需要花精力。
你们结婚前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没有，对，我们结婚前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没有想过这个话题会，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会成为婚后的一个问题，确实、嗯、疏忽了。你吸取经验然后呢回到说生育这件事情，就是我俩就是完全两种极端的状态，所以我们要小孩这件事情其实已经经历了一年了。
嗯，
就正常如果在他同意的情况下，可能我现在也可能是一个一岁小孩的妈了，结果到现在为止，到现在不过好在就是他已经完全的接受了我要小孩这件事情。我说婚姻危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的特别明白的点是，我是一定会希望自己去走要小孩的这个人生经历的过程的。然后他也跟我很明确的说他不想要小孩，小孩多么多么的麻烦，于是我就在心里面给自己下了一个最极端的选择。然后后来我们就经历了好多次的争吵，然后就各种原因吧，就有一次就也是因为一件特别小的事儿，就是我下班到家特别想吃我爸做的那个鱼丸，我就想让他给我煮，因为很简单嘛，就是水放锅里一热就完事儿了，但他就不想给我煮，我就要他给我煮，他就不想给我煮，我们就争执了好久之后，他就很不情愿的起来把水放到锅里之后人就走了，结果鱼丸是我自己放进锅里的。后来我就吃的时候吃的特别不开心，一边吃一边看那个综艺一边流眼泪，他在那边工作就发现不对劲就开始过来，然后我们就从那次开始聊，就是把之前的争执包括生育这个问题进行了就是敞开的聊、
嗯、
聊完了之后其实那次他是说 OK 没问题，那我们就选择去要小孩这件事情。但是到了后来那要小孩他既然同意了我们就要开始准备了嘛，就是什么孕前检查呀各种、嗯、结果我约好了我们孕前检查的时间了，他竟然又开始找各种理由跟借口，哎呀不想去啊，哎呀我好困呐、啊，就磨蹭磨蹭半天。但是那天就是在这个之前我就会发现跟他要生小孩这件事情会成为我们之间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隐患吧、
嗯、
所以我就想说我不希望他是 勉强或者是委屈自己为了成全我去要这个小孩，我还虽然他口头上答应我，但是我还是想找他聊一聊。然后我当时其实是很生气的，我就跟我朋友去聊这个事情，他们就觉得说你是不是需要多了解了解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内心是怎么想的，你多顾及一下他的感受。当我朋友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好像是没有去感受他的感受，只是一味的要把我自己的决定跟想法强加给他，你就必须跟我一起保持相同的方向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发现，哎，我好像对生活也好，对他也好，其实就有很多很多的不服。我就想到《沉浮实验》这本书，其实我放在柜子里好久了，买了好久了，一直没去看。我就想说，哎，那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倾听他，去感受他，怎么样让自己服呢？就引号的服。我就翻开了这本书，我就看看的过程就发生了我们约好要去孕前检查，但是他那天早上又在那边反复的这个过程。我就说行，如果你真的不想去，那我们今天先不去也没关系。我就静下来跟他聊，我还没有去讲去看去孕前检查这个话题，但是我只是跟他说了我在看《沉浮实验》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我说这本书咋咋地，就是这个作者他是一个经济学在读博士，然后他就是突然在有一天内心觉醒了，就觉得他自己为什么要去追求那么多东西，他可以什么事都不做，他就选择了进到大山里面去瑜伽跟冥想，就只做这两件事情。他只做这两件事情，但是他竟然创办了很多家的公司，还把公司做到了上市，做到了就是可能亿万身家这样的一个角色，就世俗上的非常非常成功的角色。就他写《沉浮实验》这本书的过程，就是他只做瑜伽跟冥想两件事儿，所有的事情他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不以自己的喜好去做决定，来什么接什么，来什么接什么，即便他的内心是不，但是他都接，他都做。然后就有了后来的后来，我就跟他讲了这个事儿之后，我们就转移到了要去检查和生小孩这件事。就那次是我们聊的最敞开的一次，就也是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一个实践吧，就是让我感觉说，哎，沉浮这个点还蛮有意思的。就可能每个人在没有读这本书或者是基于这个字面的理解，每个人的理解应该会不太一样。这个是工作中这个是生活中的，然后回到工作中也是的。就是沉浮这个事情在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和作者可能有相同，不要凭自己的主观感受或者是直觉去做决定，就是外界来什么你先接受什么。当然这个前提是好的方向，或者是你没有明确结果的方向的，不是向坏的，至少不是向坏的那个方向的，你就先接受它，你就往下做，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就还蛮有意思的。就这本书是我上两周看完的一本书吧。然后为什么说它是代表上半年跟下半年，就是它刚好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时间节点的。就看这本书的过程，让我跟我的对象有了一次很彻底很彻底的谈天聊天，然后也改变了我自己，不叫改变，而是调整了自己内心的某种状态。我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不服，然后我觉得下半年可能可以也类似作者这样有一个沉浮实验的过程，我就先接受发生什么我就接受什么，然后我再去看看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发展。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我前面说那个项目要交出去，我要不要跟出去，其实开始的时候领导还是让我自己选择的，结果第二次找我的时候他直接告诉我说你跟着项目一起走，就没有给我选择的空间了。我觉得也挺好，那我去吧。对，
不愧是读书博主，然后一讲到书哇插不进话了。洗脑成功，洗脑成功。
可以可以，沉浮实验这本书我之前也知道，确实，但是如果你用它来去做自己下半年也挺好的。也挺好的啊，因为 surrender 嘛，沉浮本来也是一种修炼。
沉浮就是你想服是吗？你学会的就是服。
它的核心的观念就是不以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
就更多的接纳接受，
接纳接受。
不以喜好做决定。
我六号八也没有买东西啊，但是我就说一下我最近买的一些东西。我最近买的书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但我自己还没有看。
嗯，
而我要说的东西其实跟书没关系，因为我没看嘛。我想买这本书是因为当时知道一个新闻，就是史航性骚扰的那个。
嗯，
因为我自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些正义感的人，然后我经常会关注一些社会议题。嗯，然后我当时就，因为当时有人说史航这样的人怎么能在这样的书上署名，就是给他写那个序。所以我当时就有好奇，我就买了。嗯，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对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个对社会议题的一些敏感度，当面对一些不公平或者说不正义的时候，让自己能够保持这种愤怒。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多社会事件其实到最后是不了了之的，你的愤怒是没有办法没有出处的，所以你为了自我和解，往往你会让这个愤怒消失。我觉得，但我又觉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人特别好的品质。所以我希望自己一直保持愤怒这样子。
我特别想知道保持愤怒后呢？
然后我就说后面的，然后我买的物品是，就我前段时间上个礼拜去新疆玩了，买的物品就是我给我爸妈带了一些特产。因为我之前提到我之前有给他们送礼物嘛，他们很不喜欢，但我不想就因为他们指责我，我说我就此放弃对他们表达一些好感的这种行为，也不是好感，就是作为子女我这样做能让他开心，我觉得这样我也开心。
对，
说这个是因为有句话叫达则兼济天下，就穷就独善其身嘛。我觉得我的力量其实非常微小，其实面对很多大事的时候做不了什么。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些成长，比如我自己有进步，我其实会反过来影响我爸妈，他们其实也会有进步，他们之间也不愿意表达，也不愿意解释自己的一些行为，但我跟他们表达之后，他们也会反过来解释自己，表达自己，我觉得挺好，他们也会进步。所以我觉得即使你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兼济天下，但是你一直保持独善其身，就影响几个人你就很棒了。这就是我想说的，就下半年的期待。其实我想说的是自己不要变。
刚才超哥说的让我想到一点，就是这个东西啊，我这东西是不是688买的，我是前阵子我妈那个母亲节是吧，对，我给我妈买了一个耳机，就那种骨传导耳机，因为他平常喜欢，因为带孩子他会戴耳机，尽量不让孩子听到声音，但是平时戴耳机的话他就声音，我发现他其实有时候听不清我们在讲什么，耳朵慢慢的不太好使，所以骨传导耳机的话他就尽量的不用去贴到里边会好一些。我就发现突然之间，因为之前我也会给我妈买很多东西，但那些东西只是为了买而买，就比如说就跟你刚才讲的，我到一个地方是吧，我要买伴手礼给父母，我也是到节日我就要给我妈买东西，但是到底是不是他需要的，不一定，而且我也不 care。但是就在今年，我送其实骨传导耳机很便宜，300多块钱，比他之前送的东西都很便宜，都便宜多了，但是反而这个东西我送完之后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你真的是知道对方要什么啊。我为什么知道对方要什么，是因为其实我跟我妈关系之前也没有那么亲密，是因为我18岁出来之后就没有在一起长时间的居住的这么一个阶段了。然后这两年就是从去年开始我妈过来之后又重新开始，其实这个过程不仅是我老婆跟我妈适应，我也要跟我妈去重新适应，适应之后的话很多东西我就发现之前其实根本是没有觉察到，没有观察到你父母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他的生活习惯什么样子，就比如说他特别喜欢去外滩，没事就去外滩，朋友过来以后呢他也去外滩，我说你怎么这么喜欢外滩呢，后来我老婆说他不是喜欢外滩，他就是喜欢跟别人分享他看过的风景，对吧，朋友家人朋友过来之后他第一时间带他们去外滩，就想去看看我看过风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是说为什么男孩子永远不会像女孩子那样，就连我老婆都能感受到我妈的心理需求是什么，我是感受不到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礼物其实就是你能够感知到对方的需求是什么，而且家庭这个原动力其实越往后他慢慢的这种动力给你带来的能量会更充足，不管之前什么样子的其实都会慢慢的和解的。所以这是我觉得上半年我也是跟很多东西在和解，跟我的就是我之前说承认自己是平凡普通人，然后后来发现你不仅是平凡普通人你可能还是平凡普通里面稍微差一点，发现也能接受，因为不管你也知道 这不是你的常态，对吧？你也有好的时候，平凡人做非凡事，你也有好的时候，你也有不好的时候，但是好和不好这种状态它都是你都要接受，而且你都要喜欢。你不能说就说那啊我不好，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我现在就相对来讲我更能说出我很高兴我是我这句话。
嗯，
因为我们之前作为练习，你是不是卡在你的自我当中，就是这句话我很高兴我是我，很多人说完会流泪的，发现不能接受自己吧，对吧？我老婆就是不能接受自己，我发现我这句话还能算是顺口的说出来，其实就是我觉得上半年就是你要接受全盘的自己，就跟陈佛也有点像，
嗯，
接纳嘛，你觉得这不喜欢我就不接纳，包括对自我也是一样的，我不喜欢我也要接纳，我就是这样的。
那真的很端午啊，就不必什么自刎乌江是吧？
对，其实我发现，哎，我
活下去。
对，包括很多人就有抑郁说要自杀，我说
我
们对、
这句话很有能量。
对，所以就是一句话，你就能知道自己能量中，你卡在什么地方。
嗯，
对，嗯。然后书的话呢，我其实现在很少买书，我一般都是看电子书看的比较多一些。包括今年办了一个读库的会员，读库会员它是电子版，你就可以一直看，然后它会每年给你发。套餐不一样啊，四本书什么书，我就发现读库很妙，就他会把我们之前可能不会去看到的一些书，他会有一些科普的，里面会有就每一本书里面会有科普的，会有故事类的，会有考古，反正乱七八糟的。他觉得好的编辑、好的读者，他都会通过编辑给你放出来，你就会看更多你之前可能没曾看过的这种领域。我觉得就是未来它很多的不确定性，你翻开书，你不知道这个书是讲什么的。不知道是什么主题，但是就跟人生是一样的嘛。接下来你到底能走到什么地方，是好还是坏，我觉得先翻开看一看，最重要的是你要有这个看世界的接受的愿望和想法。
嗯嗯，有意思。嗯，好呀。我自己分享这两个东西的话也挺简单的，618买了一个降噪耳机。之前也看了很久，也是耳机哈，但是降噪的，就一个是出差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跟周围人相对隔开一些，就还挺重要的。第二个的话，也觉得可能可以让自己的就是噪音一直低一些吧，这也是我上半年一直在做的事情啊。那下半年的话，一本书其实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本书叫《跨越不可能》，它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效率提升500%。我对这个部分还是挺着迷的，因为它本来也是心理学认知学的一个研究嘛，所以包括练路冲啊什么的话，也是让自己有一些跨越不可能的一些实践吧。那下半年也希望把自己的工作效率提升500%，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有时间去做更多很好玩的事情
了。 太卷了。卷自己。
对对，这是我的这个状态，而且它其实是有挺多心理机制的，是可以去做的，四个方面。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翻到上期节目来听一听，我觉得也挺好的。所以这是我下半年的一个期待吧。那我们都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时间过得挺快的，所以最后的话其实也大家可以讲一句今天的一个小的收获和启发吧，然后我们最后碰个杯啊，感谢两位来串台哈。我就觉得哎呀，最后其实竟然走到了真的是端午节的好特别啊，觉得好特别的端午节啊。然后讲一个自己收获吧，我觉得其实今天的那个收获就是
聒噪。
我突然看到了那个90后的男孩对我说他要70岁才退休，我突然看到了一种挺奇幻的一种画面但这个画面其实跟去年春天一样，我只能这么说，好吧？
不是，我以为自己70岁退休，
没关系
啊，
但说不定的，就是政策会改。
祝你70岁退休。
但你说出的时候，你是真实在认为这件事情，
对对对，
在为他考虑的嘛？所以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奇幻的场景。
哦、
我只是说想说，今天对我来说收获就是，哎，奇幻的场景其实还在延续啊，这样子，好吧？
表达方式让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正常人会说啊，我们要到70岁才退休，但是你说你很认真的说我要到70岁，我也恍惚了一下。如果是一句话的话，其实我最近一直有一句话在脑海里面回荡，就是之前在看杨天真的书《把自己当回事儿》，他在想自己改名字这件事情，有一个 slogan 就是什么都懂，但依然保持天真。我觉得这可能是一项能力。
那今天跟上一场我们录的那期节目有点补充，因为上一场其实我是甲方的身份，你是乙方，那边是丙方。对，今天其实我觉得更像是看到生活的不同的阶段，就比如刚毕业那时候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我就是你是这么想的，哎，我年轻时候大概什么样的状态，你能够去看到当时的情境，包括要孩子的阶段什么样的，对吧？ 将来不
你都走过到底年纪最大的吗
走过，但是大家走的不一样，你会看一看，就觉得挺有趣。对，包括可能大头的这种自由职业的方向，我也想将来能够往这方面走，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状态，你的自驱力是不是要达到什么、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对吧？我觉得像穿越时空一样
蛮有意思。
有意思。来，超哥。
因为我一直在疑惑，就70岁退休它奇幻在哪里。但我还是想延续这个讲一下，就是我奶奶今年70多年纪也还好，但她其实已经完全可以不用干活嘛，她有很多子女什么的、但她就是闲不下来。她就是要非要找一份兼职去给别人做饭。其实我非常能理解她，但我们家里所有人都反对她，但我非常能理解她，因为我觉得我也是闲不下来的，就我老了之后我也不想就是坐在那儿。
圆回来了
现在就能知道为什么会讲那句话了。
对，
我希望我死在战场上
啊，差不多
非常下排除。
对，然后今天我觉得收获很多，首先是知道了很多书，然后知道了很多可以去看的一些作家呀之类的、可以去了解的一些东西。我感最收获最大的就是体验吧，因为是第一次串台，我觉得挺好玩。
想多说点时候发现，哎，收获好像就这么点
看破不要说破嘛。但其实我觉得串台节目也挺好玩的。然后，也是因为最近因为 JustPod 的那个播客的节目，所以让很多主播开始串台了嘛。然后我听了一些串台节目，有些也确实非常的真诚，然后甚至当中有这个中老年男人哽咽的片段，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也做这个尝试吧，然后也欢迎听众朋友们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同时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基于斯坦福的大学人生设计课这门东西在探讨人生不同阶段，所以之后的话也会有一些线上的其实主要是线下的工作坊，因为那边更有效一些，在上海。
是的。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数理数外精选”这样子啊。那最后我们干个杯吧啊！然后大家端午节快乐啊！
端午
快乐！
我妈已经把艾叶绑在嘴上了。